中国回来哈，所以想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么跟大家讲一下这次去的这个看到的事情。先是要感谢大家在这个地方跟我一起同工，一起参与，你们在祷告中跟我一起去的哈，所以我在那里也没有生病，也没有吃坏肚子，这个然后也没把这个众圣徒招牌搞砸了，所以感谢主哈，一共讲了八堂不到，然后还证了一个婚，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这次看到在中国的这个福音我的感想就是在那里真的是看到我们传的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人家听了是觉得是好消息，要的东西啊，人的心是很开放的，是愿意听的。那么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在一个酒店用那个旅馆的那个他的那个会议室来讲到，结果呢就有一个那工人在旁边帮忙弄那个音响啊设备，就他就一直得坐在旁边，是不是？他所以他就坐在那里，他就一直听到后来他就就跑来问问题，干脆就来问，然后呢后来我们就有人送了他一本圣经，他就开始读。所以就是人听到这个福音以后，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好消息，是有用的，对他是有好处。那个旅馆的主管他后来也是说，哎呀，实在你们讲的这个实在是中国需要的东西啊，中国现在这个道德败落，然后人心都是为了赚钱，这个狗咬狗的这种社会，他说这个你们讲的这个是实在是需要的东西。所以就看到在那里的时候，这个福音好像是很受欢迎的东西。那么我就想到回来为什么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要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心态是怎么样。所以我的感想就是我那里的人是真多，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感想，就看到人真的多得不得了，上海就有20多万人啊，不是2000多万人哈，2000多万人简直是不可想象，这个多少人。那我有一天从上海进城以后，从一边到另外一边还不是到另外一边，进了城从西边到外滩就花了2个钟头的时间，动不了，就说这个人多到不得了。所以我就说这么多人的时候啊，我们在这里好像觉得没有那个感觉，人那么多啊，到那里我就觉得人真是多，而且都是中国人啊。所以呢，我这个人为什么神拣选我，为什么我今天是在这里，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有一个舒适的生活，为什么我今天不在那里跟人家挤来挤去，为什么我今天不是那个街上的小贩就弄一个小盒子在卖4双袜子啊？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是那个在那里卖袜子的那个小贩？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来思想这个东西，不然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一天一天过了，我们的生活就一天天这样过去。所以在读这段经文之前，我先跟大家做一点广告了。我这次去的，我们是这个众圣徒施工团啊，我现在也是他们的一个同工之一，所以你们所支持的呢，也就是这个众圣徒施工团。那我也知道有弟兄姐妹为了我们的这个旅费来奉献的，所以也感谢主。我们这个门徒训练哈，我们所做的是门徒训练。这门徒训练的这个营会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同样的做法啊。我们的对象呢，在国内的大部分是就业的啊，或者是海归的一些人。那在欧洲的基本上很多是大学生。那在美国的话，很多是教会的同工。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门徒训练或者说这个众圣徒的门徒训练很特别，因为他们的重点是在于讲解圣经啊，用圣经来讲这个真理，而不是用一些道理啊，不是用一些教义来讲真理。那另外一点就是很强调恩典，强调神的恩典，就是说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恩典。
而不是一个一种一个律法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把主耶稣的教导就变成一种新约的律法啊。主耶稣说你要爱仇敌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啊。看到有人这个当中有嫌隙，有一些争论的时候，就去说你要爱仇敌，主耶稣说的，你怎么可以不爱他？怎么可以吵架啊？这就变成一种律法。所以我觉得这主要的在一个强调的东西是一个在恩典里面，我们是在神的恩典里面。那么因为我们做不好，所以神看我们做不好，所以就差耶稣来免了我们的债，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跟人交往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也需要免别人的债，因为我们看到他可能也做不好，他有他的苦衷，所以我们彼此是在一个恩典里面的一个关系。那另外一点比较注重的就是内在生命的改变，而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行为，或者说我们做到了一个门徒该做的样子了就好了，而是一个内在我们是不是一个门徒的心态啊。我们的营会一共有四期哈，就是第一期就是基督里的人生，第二期是讲到新造的人，第三期是我与教会，第四期是生命的读经。所以每六个月重复一次这个营会，在每一点、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点。那我们每一堂的课里面呢，后面都有小组讨论，所以马上就是你刚刚讲的东西，我们马上就来讨论，让大家有机会来发言，来彼此的来学习。然后在课余的时候，老师也跟所有的学生愿意的话，学生有这个一对一的这种辅导，他有生活上的困难或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辅导。那这个众圣徒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所以也是需要弟兄姐妹的这种的这个奉献啊。现在是在中国有四个地方啊，也基本上有四个地方是每六个月我们去一次的。那到底在哪里我就不讲啊，这个就稍微保密一下比较好啊。中国这次去还是很紧张的，在尤其是在北京那边是很紧张啊。听说有一些家庭教会都被封了，被查，被他们去这个冲击。然后那个陈军弟兄也告诉我，在上海也发生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没有碰到任何的问题，我们实在是感谢上帝的保佑。在欧洲也有四个地点，我们每年会两次去。在美国的话，现在是有三个地点，在北加州、南加州都有，然后在 Colorado 现在要开始啊。我一直在鼓励大家参加那个北加州的营会哈，不过我们教会只有两，其他还有两位参加过，三位，安阳也去，所以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参加。好，所以就讲回刚才我说这个，我们为什么是这么幸运的人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在神的面前好像有领受，然后今天也在这么好一个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一个好像在一个比较舒适的情况。那这里一节哈，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就讲到，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实上我们如果是信主的人哈，特别是我们是一个神的管家，那神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的话我们是不知道的。那我们今天到底为什么还活在这里啊？如果真的是信主就是为了上天堂的话，一信就应该就走了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仔细来思想，神为什么还留我的命在这里啊？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但是有可能讲过。我以前有一次翻车的事情，那个翻车以后就是我是几乎可以掉到悬崖下面，我整个车子哈。所以那次以后我就发现我这命呢是神给我留下来的，所以他有他的意思，所以我必须要来侍奉他。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要做传道人哈，请大家听清楚，这个绝对不是我的意思。但是呢，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心意，他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他也有他的托付跟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他在我们身上要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因为他来的时候他要来算账的，要来看你是不是有照着他的意思做事情啊。所以这个第七节就是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那个仆人必多受责打啊。唯有那不知道做的当作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到底知不知道要做什么？那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比较新信主的，或者是在神的面前还没有那么多领受的人，你可能还不太晓得要做什么。所以如果是那样子的情形，神会给你一些更多的恩典，所以这里看到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啊。那但是最后呢，最后这一句他就说，因为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所以我今天就觉得说我是一个被多给的人，所以我必须在神的面前啊，看看能不能啊多付出。所以我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就是说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今天那个周报有一点更改哈，我本来是另外一个经节，所以临时改了，对不起。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九节，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敬拜的机会。主，我们想到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敬拜你都没有自由。主，我们实在是要为他们祷告。主，我们也为着这样子一起能够自由的敬拜，能够大声的唱歌，一起来欢呼，一起来赞美你，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把下面的短短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自己的圣灵来这里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听到主你自己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要说的话。主，也求你自己的大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讲的也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能够讲得清楚，听的也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话。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这个就是接下来哈，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路加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讲到主人要来算账，以后主耶稣要回来，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他要来询问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先读一下哈，对不起，我们先把它读一下哈，一到九节。好，找到以后，请。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们压死十八个人，请继续哈。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日用比喻说，有一个人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掘开你们他上火了，
以后我结果是最大的，不然
我
再
把它。好，这地方可以分成三段啊。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时候，正当那时哈，这种句子，你就说就要去想说，到底正当什么时候？什么叫正当那时？那我们刚 刚才已经知道了，正当主耶稣在教训他们有关啊这个要审判，以后要神要算账的时候，正当那时有人呢来讲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如果你看的话，他说这个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祭物中，事实上我们没搞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不太晓得。但是呢，可以我们可以了解的就是，比拉多是那个就是巡抚嘛，是罗马人，他把一些加利利人杀了，杀害了啊，因为他是说受这个害，对不对？所以加利利人被害，然后把他们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不晓得是谁的祭物啊，不晓得是罗马人的祭物呢，还是犹太人的祭物，所以搞不太清楚啊，告诉耶稣。所以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所以他们来告诉这个的问题是有一个目的啊，事实上是来打一个岔的，他们来打岔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前面耶稣在讲说啊，有人要神要来算账，有的人呢要受到刑罚，有的人要怎么样，所以他们就来这样一个问题。你想他的心态是怎么样来问这个问题的人呢？他要问的就是说，是不是这些人比较有罪，这些人是不是比较那个需要被处罚，就像前面讲的说这个神来审问的时候，主人来审问的时候，那些人要受责打。所以这些人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心态。因为呢，我们怎么知道有这样心态？因为你从耶稣的回答你就知道，耶稣的回答呢是一个，就是把他们点出来他的心态在哪里，他的问题在哪里。耶稣就说，你们以为，这就是他心里的东西。耶稣说，你们心里以为，你心里以为这些人比众人都更有罪，所以受这个害。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像他们一样，他一定看到这个很倒霉的事情，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被害了。所以就像我们如果常常听到一些很不幸的消息，有人得了癌症啊，有人又是怎么这个地震又是受害了，又是台风，又是被这个土石流淹死了什么，碰到这些事情，我们会有这样一种问题，为什么他们这么倒霉啊，这些人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该轮到他，是不是他前身上一辈子干了什么坏事啊，现在得到报应。所以事实上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不是的啊，耶稣是就讲出来说不是的。所以这个里面呢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说耶稣告诉他这些人的事情不是这样子，不是什么，不是他们更有罪，因为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不是他们更有罪。所以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是，不是的，你们根本没有抓到这个我要讲的这个重点。所以事实上耶稣说，你这个不是，就是说你这个问题问的有问是不对的，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心里想的这个结论也是不对的，告诉他们啊。所以我们再看第二段，就是这个第六节的时候，第六节的地方啊，不是第三节，第四节啊，对不起，讲到这个西罗亚楼被楼压死的人啊，这里也是有十八个人，他又觉得说好像这十八个人是特别倒霉，所以要受这个害，有罪，所以要犯。所以耶稣又告诉他，不是的，同样的句子啊，这边我特别加进去这个括弧了，事实上是一样的意思，两句平行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这个一身见血讲他这个把这个错误的心态指出来的时候，这一句呢是要值得我们要仔细读的，就是来了解，就是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这句话就很重要了，我们要来清楚的了解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也要如此灭亡。他在对门徒讲，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对我们来讲，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什么叫做悔改，第一个悔改什么东西，另外呢我们也要来了解什么叫做如此灭亡，是我们会被楼房压死呢，还是哈会发生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悔改的话啊，我们先从这个是什么人，对不对？他在跟门徒讲啊，他们是犹太人，然后旁边有很多听的人，他们也是犹太人，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对这个犹太人讲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本来是一个神的选民，是不是？他们本来是一个神的选民，那么但是呢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呢是不是一个选民的样子，他们也没有替神来荣耀神的名，他们也没有真是能够活出一个神选民的样子来这个替神传扬他的福音。不但如此，他们还是看不起外邦人也好，他们反正做很多事情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也有这个法利赛人也是一种假冒为善的一种情形。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叫他们要悔改，是叫这个选民要悔改，要犹太人要悔改，不然的话都要如此灭亡。那这里讲到灭亡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一听灭亡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好像是这个啊永死了，不能进天国了，是不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啊，灭亡就是永远的失落，永远的这个、啊、或者进入地狱或怎么样这种。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用的字很清楚，他说都要如此灭亡。如什么此？如那个前面第一个被比拉多杀的这个词，如这个被楼房压死的这个词啊，这样子如此灭亡，就是说他们的肉身要灭亡。这个地方还没有讲到说这个灵魂灭亡的事情，这个地方耶稣在讲的是跟这个上面这个肉身灭亡连在一起。那为什么这样子讲？为什么这样子讲啊？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他自命清高，他觉得他好像比别人好一点，所以他就说那些人死了是因为他这个做的不好，所以呢神让他有报应啊。我们今天有时候也这样讲说啊，中国很不好，所以这个啊有四川大地震啊，神要去惩罚他们。有的时候有人要这样讲的，那么啊说台湾拜偶像很厉害，所以要有这个台风去这个啊好像去管教他们。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想的啊，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说，你们先不要管他为什么，他是不是有罪的话，啊，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我们自己也要来看，我们是不是有悔改，我们是不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好，那我们要在自己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来反省。我们是不是一个结果子的人，是不是一个完全信靠主的人。所以我们就到第六节了。第六节的时候，于是就用比喻说，因为这个讲了以后呢，发现耶稣发现他们可能还是没有了解，所以就要用一个比喻来讲。好，这就也是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因为我们从上面这个听以后可能也是不是最明白到底什么叫做灭亡，到底什么叫做悔改啊？那悔改又是怎么样一个态度。所以呢主耶稣就用这样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在读比喻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因为比喻呢通常是一个啊一个用一个故事来讲一个天上的道理，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中心的题目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解释比喻的时候，如果解释的太过仔细的时候，会发生一些错误。所以比喻的话，你要看清楚它中心的思想在哪里。好，所以这地方他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啊，来到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些线索。这个比喻呢，肯定是跟前面要讲的是有关的，对不对？因为他说 于是就用比喻说，所以于是用比喻说就是说原来讲的这个东西呢没可能他们听不懂没讲清楚，所以他于是就用比喻说，所以这个比喻一定要跟这个前面这个你要悔改要连起来的，不能单独来看这个比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比喻，你就看到有这样一个人，有一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好，那么我刚刚说有一些解释会有错误，或者说会造成一些麻烦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定要来解释说啊，这个人呢就是神，或者他就是耶稣，然后怎么样，这个葡萄就是什么，然后无花果又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有点就是解得太仔细啊。我们先整个来看说这个比喻什么意思。这比喻其实很简单，你看就是有一个人，我家里也有无花果树哈，有一个人像我种了一个无花果树，我家也有无花果树，我们其实有两棵，结果有一棵就长不太好啊，有一棵就很快就长很多果子，所以我也看到这个无花果是可以长蛮多果子蛮快的哈。但是这里你看他说什么，三年，这个主人来了三年，来了三次，每次来都没有，而且从我的观察，这个无花果树结果子可以结很久的，结至少有六个月的这个期，或者是更长，就是每年当中有很长的时间可以结果子，所以这主人表示他来了很多次都找不到果子啊。所以这个无花果呢，它栽在葡萄园里面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树，不是它不是只是另外一个葡萄树，所以它是一个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所以是一个特别的，是这主人特别要栽的啊，不是跟其他的树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他说白占地土，因为他那地土本来可以去种葡萄，他为了要种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他用这个地来做种无花果，所以是一个特别的，主人有特别意思的，主人特别想吃无花果的，所以呢主人种了这个无花果树。那他来找的时候就找不到，他就对管园的说，那我们也不用管这个管园的是谁啊，有的人就要解释说管园的是耶稣啦，或者是什么先知啦，或者怎么样，不需要哈。我们就是有一个人是管园的嘛，他就跟他说，哎，你这个树找不到，把它砍了，因为呢它白占地土，它白占地土。这白占地土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它是活着的，但是呢它没有果子，所以白占地土。我们今天是不是活着的，然后没有果子？好，那我们再来看哈，这个果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果子？这个主人到底要看到什么样的果子，他才满意？请大家回答，他要看到什么果子他才满意？啊？无花果哈，很好，不是葡萄，不是葡萄，也不是传福音的果子哈。你们都很聪明，很厉害，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人家马上就会想到说，这果子是传福音的果子，我们要去有好行为的果子，我们要能够这个让别人有好的见证，这个是果子。但是你们很厉害，马上就说无花果，这是对的。无花果是重要的，因为那样子又是要在那里要把这个解得太仔细。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说，这主人就是要吃无花果嘛，他这一棵树是无花果树，他就是要收无花果。好，那个葡萄呢，他要收的是什么？葡萄果，对不对？所以这个的真理呢，就是说我们是什么人，他就要收什么果子。我今天是陈昭光，他要收这个陈昭光的果子，所以他不是要收高旭明的果子。所以我是无花果，他是葡萄，就是不一样的果子。 所以这个真理是在这里，而不是说不是要我们马上跑到说这个果子出来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常常去大陆去什么讲道或者干嘛，这个不是真的果子。真的果子是神要的东西，这个主人他要什么，他要这个树就是无花果，所以呢他要你做的是什么，他不是要你一定要去大陆传福音，他不是要你一定要去欧洲传福音，他要你做的是什么，这个是这个主人要的东西。这个比喻神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要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主人他要来，他有一个原来有一个意思的，他有一个期望的，他对这个树有一个期望。当然耶稣当时的时候是对犹太人讲，对不对，他对犹太人有一个期望的，就是他们应该是神的选民，他要来能够见证出神的这个荣美，让外邦人都看到，但是这个期望是没达到。所以当时讲这个无花果树就是明显指着犹太人说他们没有果子，没有达到神要他们做犹太人做神选民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是原来的主耶稣讲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今天就要看到我们被拣选，我们是已经是信主的人的时候，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说，我们不能再白占地图。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找不到果子的时候，是会有后果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主人呢，也很有恩典，因为这管园的就跟他说，哎，等一下，先再留一年，已经三年了，已经很久了，但是再留一年，让我掘开土，加上粪，以后如果结果子就好，不结果子再砍吧。所以看到这个主耶稣是跟父神都是蛮有恩典的，因为他虽然是说好像要来算账的，以后要来跟我们来算说我们是不是照着他的心意做事情，但是呢还是很有恩典。虽然说没有结果子，他对犹太人也有恩典，也是对他们说，好，你既然不结果子，但是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是留着你啊！你看犹太人到今天神还都留着他们，那么希望他们有一天会真的啊、来转向神。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随时只要我们是愿意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了解这悔改是什么意思？这个树有是不是需要悔改？树可不可以悔改？是谁需要悔改？是园丁吗？是树需要悔改。所以这是比喻嘛，啊，比喻里面的话树是可以悔改的，比喻里面这个树需要悔改啊。树怎么悔改？结果子。树的悔改就是它要结果子，它要成就这个主人的心意。那我们今天怎么悔改？成就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知道他对我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转向他，照着他的意思去，这就是我们的悔改。而不是说悔改就是怎么样一个从我的不好的行为转出，我这个抽烟喝酒，我必须把那些放掉，这个是悔改。当然那个是悔改，但是呢这里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这是心里面先回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的是果子，了解他的心意，然后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愿意照着他的心意而行，这个是悔改。所以悔改不只是一些行为上面的，或者说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里面就看到这个结果子啊，就是一个能够体谅上帝的心意，体谅这个主人的心意，这样就是一个结果子。那我们如果是我刚刚说这个要来解释这个这个比喻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对不对？现在，但是如果有的人要强解的时候，就要来说，那这个园丁掘开土又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加上粪又是什么？这粪又是什么东西？要加什么进去？ 这个就是有点过分，不需要这样解释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研究到底是什么是掘开土加上粪啊，就可以了解这个。我们了解这个比喻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需要悔改，需要结果子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做一个白占地图的人？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白占地图？我们是不是啊，在这里好像过一个我们自己一个属世的生活，每天的思想是在这个世界上这的事情打转。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只有注重在物质的里面，或者只有注重在我们眼前看得到的东西，而没有想到说，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永生里面的人，我们是活在上帝面前的人，我们有一个老板，有一个主人，要我们跟他交账的，啊，虽然他是很有宽容的，虽然他是这个会让我们有机会的。但是呢，这个机会，这个宽容，到有一天的话，可能会过去；到有一天的话，会太晚。所以我们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不要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不是一个压力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神很严厉，而是看到神对我们是有期望，他拯救我们出来，从最终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就是为了要来侍奉他。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是就是一得救就可以上天堂了，就结束了。啊，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见证他的荣耀，要来这里来侍奉他，来一起来把神的名能够彰显出来。好，所以我们就是一起。来思想这个忠心的仆人的时候，会得到神的奖赏啊。我们不忠心的人呢，他会管教。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是需要悔改，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他的子民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需要悔改，转向他，能够真是愿意照着他的心意来过我们的日子，过活啊。我们。不要像这个犹太人会被砍下来啊，因为他们在罗马书的时候讲到他们现在是暂时被砍下来，以后还要接上，所以我们不要到这样子一个地步，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各样的好处跟奖赏啊。其实我们如果真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是才真的能够得到这个喜乐跟满足的。我们是在神的面前。一切都照着他的心意的时候，你会享受到那种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这是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都能见证的啊！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真正是完全活在主里面的时候，你是最快乐的时候，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一位有恩典的主，所以你拯救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恩典，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要让你来拯救我们主，但是你因为爱我们，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归到你自己的家中。主，你差遣你的儿子来为我们而死，这又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主啊，求你叫我们做一个感恩图报的人，让我们真是因为被你的爱所激励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到你的家中，我们愿意活一个这样一个为你摆上的生活，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放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真是过一个真正的门徒的生活，也是一个真正的属你的这个你的儿女的这样一个生活，能够把你的大爱，把你的荣耀彰显给我们周围的人看到，让我们能真是满足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结出我们该结的果子来。所以我们真是一起在这里愿意向你这样的呼求，若是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你的朋友们，我们也一起在这里来祷告，
求主你也帮助这些朋友们能够早日的啊看到主你这个宝贵的救恩，这样子一个福音真正是一个好消息。主你在这里让我们能够听到的话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求主你自己在福音的朋友的心中继续来工作，让我们能够真是愿意更多的认识你，然后有一天也愿意加入这样一个美好的大家庭，回到父亲的家中。感谢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